逾越节、
初暑节、
五旬节、
除教节、
祝棚节。
神赐下节庆，但我们是否明白节庆的真意呢？
线上今天春节特辑，
龙辉老师主讲。
新年贺节庆，鸡年迎新机。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欢迎你收听2017年春节培灵会的第二次讲座。今天呢，我们继续谈以色列人的五个重要的节期。上一回呢，我们就谈到逾越节跟无酵节，我把两个节期呢当成是一个节期来讲，因为尼散月的14日就是逾越节，然后呢15日就接着第二天呢就是无酵节了，然后呢这个节期是一连七天的，所以很多人呢都把逾越节跟无酵节呢当成是一个节期去看。好，今天呢我们要看第二个节期，也是以色列人非常重视的节日，这个叫五旬节，也叫做七七节。为什么叫七七节呢？因为七七七乘七等于49嘛，那五旬呢就是五个十的意思，50跟49只差一日，所以五旬节呢也叫七七节。那你可以参考几段经文，如果你有纸和笔的话呢，你可以记下这几段经文，就是呢出埃及记的34章22节，出埃及记34章22节，民数记的28章26到31节，民数记28章26到31节。还有第三段呢，就是利未记的23章15到21节，利未记23章15到21节。好，我们就来看看利未记的第23章15到21节，我们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圣经说呢，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祭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又要将1岁没有残疾的羊羔7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2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2只1岁的公绵羊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初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这个三个大的节日里面的第二个七七节或者五旬节，那所谓三个大节日呢第一个就是上一次所说过的逾越节跟除酵节当成是一个节，那第二个就是五旬节或者叫七七节，第三个就是祝棚节，这都是犹太人非常重视的三个大节日。那么犹太的男人呢，每一年都要在这个三大节日上示罗这个地方守节的。当这个圣殿完成以后呢，他们就不再上示罗，就上了耶路撒冷去守节了。那这个节日五旬节是由逾越节的第二天，逾越节的第二天 也就是献禾捆为摇祭初熟节的那一日算起，数七个星期，逾越节的第二天开始数七个星期，到第七个星期的第二日就是了。好像有点麻烦，七个星期的第二日，所以呢就叫做七七节了，又因为一个星期有七天嘛，七个星期就是七七咯。因为是第五十天啊，四十九日的再多加一天嘛，刚好就是五十天，所以呢也叫做五旬节。旬呢就是十的意思，十就是啊一旬就是一个十，五旬就是刚好五十天。七七节或者五旬节呢，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后才守的一个节日，就是他们在进入迦南以前呢不会守这个节日的。这个节日呢，五旬节呢，是在小麦收割的时候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献上从刚刚收成的小麦做成的第一批饼啊。那这一天呢是盛会，只要守节一天不可做工，百姓呢要到会幕前聚集，为的是他们所收成的献上感恩，也是为了纪念神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来做出这样的活动的。这一天呢是盛会，是一个安息日，所以呢早祭之后他们要多献两只羊羔作为燔祭，另外呢还要加献以下的一些祭物。那我详细的说说，要加什么呢？第一个摇祭，摇祭的内容就是两块从初熟的麦烤成的有酵饼。第二个呢就是燔祭，燔祭的内容就是七只羊羔，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啊。但是在民数记二十八章二十七节那里呢就记载是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但是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十八节呢却是记载一只公牛犊，两只公绵羊。那这里有一点点不同，可能是这个记载的历史问题，那在这里我不太详细的讲了。总之呢还有一个就是铜线的素祭和奠祭，这个是燔祭的内容。我再重复啊，七只羊羔，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还有铜线的素祭和奠祭，这是燔祭的内容。第三个就是赎罪祭，赎罪祭呢就是一只公山羊。第四个就是平安祭，是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那这些呢都是他们要献的盛会里面他们所献的祭物。那到底五旬节啊它的内容是什么呢？五旬节主要的意义是为了感谢上帝赐给他们肥沃的土地，还有赐给他们土地的丰收。那本来呢是以色列民进到圣地，就是这个迦南地，开始种地啊，开始耕种之后才正式庆祝的一个节日。到了公元前两个世纪左右，公元前两个世纪，犹太的那些经师也就是律法师啊，他们看五旬节呢是西乃山订立盟约的周年纪念日。你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那里呢就记载当年神颁布十诫这些律法。那犹太的这些经师们呢，这些律法师呢，特别研究旧约圣经的人呢，就把这个五旬节呢看作是西乃山订立盟约的周年纪念日，就为他加添了一些宗教的意义了。就好像五旬节结束逾越节的庆典，同样的以色列民到了西乃山呢也结束了他们狼狈逃离埃及人的行程，而且在西乃山有了跟上帝订立永久盟约的美好的收获了。那逾越节呢是纪念神救他们脱离刑罚，逾越节过了三天呢就是初熟节，把初熟的果子献给神。 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节也说到这个出熟的果子这个事情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那里就说呢，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呢，出熟节是预表主耶稣复活，在出熟节以后的五十天呢，就是五旬节了。所以新约里面的五旬节呢，其实是神早已经定好的日子，这个日子永不会改变的。耶稣基督受死之后三天复活，复活以后呢，五十天呢，神就要大大的施恩给百姓。所以五旬节呢，是神应许的应验。我们都知道五旬节以后呢，耶稣就升天了，对不对？我们看新约的五旬节是怎么样的呢？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福音广传了啊，这是一个普世的佳音。而这个信徒呢，要献上出熟的果子，其实就是感恩呐。那刚才呢也提到，那个时候他们会献上这个有酵的饼。哎，以前是那个无酵节是不能吃有酵的饼的，因为呢，在犹太人当中，他们认为酵就是罪嘛，对不对？那怎么可以带罪呢？所以神就要求他们不能吃有酵的饼，他们必须吃无酵饼，就代表着圣洁、干净的，不能有污秽。但现在呢，他们可以吃有酵饼，那是不是说他们可以犯罪呢？哎，不是这个意思。原来呢，有的人就解释这个有酵的饼呢，就表示我们可以把那些还没信主的人、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也可以认识主，让他们也可以得着洁净，罪得着赦免。哎，这个正好就是教会本来的使命，对不对？教会就是一些信了主的人，得到洁净，罪得到赦免的人，他们继续把这个福音的信息传开去，让那些还没信主的人也因着相信福音，相信耶稣基督，结果得着赦免，得着洁净，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吃有酵饼，献上有酵饼的意思。那五旬节呢，也是圣灵降临的时刻。当然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话呢，就非常的清楚了。当五旬节的那一天呢，圣灵降临的时候，是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不是真的可以看见圣灵啊，而是当时那些犹太的门徒呢，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本来是讲应该是亚兰话啦，但是那一天呢，他们突然之间竟然可以说起不同的语言，他们的周围当时有很多人在旁边看见他们，那些围观的人呢，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些门徒能够讲他们自己的本土的语言呢？假设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江西人，哎，他们作为一个旁观者呢，竟然发现这些门徒用广东话、用上海话、用江西话、用一些厦门话，就是自己本土的语言去讲福音啊，他们觉得非常奇怪。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事情。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这些门徒本来没有学过别国的语言，但是他们竟然可以说出别国的语言来，以至于旁观的人、围观的人能够听到自己的本土语言，用自己本土的语言能听清楚福音的内容。这个就是圣灵降临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表征。你看不到圣灵，但是你看到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大能。那五旬节或者叫圣灵的降临日，这个字 Pentecost， 这个英文字呢，本来是个希腊文，它是犹太人那个节庆，是逾越节以后的第五十天庆祝的。这个节日呢，有双重的意义。第一呢，这是个农民的节日，逾越节以后的 这七个星期呢，就是收割的季节嘛。这个季节的高潮呢，就是在第五十天那天，把第一束的收成献给神。那这个是第一个意思。其次呢，五旬节是个历史性的节期。犹太人他们相信神就是在这一天在西乃山把旧约的法律给了摩西。那这个是犹太人他们传统的一个信念呢。他们说神就是在那一天把西乃山的这个律法，也就是所谓的十诫颁布给摩西的。因此呢，他们就在这一天呢纪念神跟以色列民立下这个盟约。好了，再往下一推呢，推到耶稣基督的时代，人们呢就称这个犹太人的节日为五旬节了。以前呢都叫七七节，因为这个节日呢是逾越节以后的第五十天，而五旬就是五十的意思啦。那我们可以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神与他的子民，也就是跟以色列民今天跟我们这个盟约的实现，从这个角度去看，那天父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个天父呢就在五旬节这一天选了这一天差遣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位神的其中一个位格，天父差遣圣灵在这一天降临。那这不是个偶然的事情，不是心血来潮随便的定一个日期，而是呢有非常重要的神学意义的。因为犹太人就认为呢，这一天不单是圣灵降临，而是在旧约的年代呢，神就是在这一天颁布十诫、颁布律法的。所以两天呢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有他们相同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重大的意义。那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出埃及记，旧约的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一节到二十章的二十一节，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一节到二十章的二十一节。还有呢另外一边比较一下，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一节到四十一节，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一节到四十一节。如果你有两本圣经的话呢，可以把两本圣经放在一起看我再重复，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节到二十章的二十一节，另外一边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一节到四十一节。那我们就注意到第一个相同相似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就是呢，两段经文都提到火和风。那火和风呢非常重要，在犹太人的传统上呢都是代表着上帝的临在，又非常重要的象征。那在宣布第一个盟约，也就是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那一天呢圣经就记载一阵狂风还有大火扫过这个西乃山，还有地震还有雷声闪电还有脚声，呜，很长长的脚声，就好像喇叭的声音非常的吓人的。那这个风呢是指上帝给人生命的气息，我们也会联想到在创世纪的时候呢，神把这个灵气一阵风吹在人的鼻孔里，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了。而火呢就是指上帝的慈爱的临在，温暖的上帝的慈爱，也可以呢代表着神的能力。那么后来呢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看见这些门徒就是第一世纪的这些基督徒呢，他们聚集在楼房上，上帝也显示了同样的证明，有风有火那这些暴风摇动了整个房子， 还有火呢，像舌头一样啊，降在每一个信徒的那些门徒，应该说啊，当时的这些使徒，降临在每一个使徒的头上。结果呢，使徒就说起别国的话语来了，他们就成为一个新的信仰的群体，这个就是初期的教会。那他们深深的被上帝的气息还有他的临在所感动，带着能力去传扬福音。那这个是第一个相同或者是相似的地方。第二个相似的地方呢，就是订立了盟约的方式，订立盟约的方式。在旧约啊，出埃及记那里，就是颁布律法的时候呢，上帝是把他的十诫写在什么地方上呢？就写在石板上面，对不对？两块石板啊，就吩咐摩西啊，就刻在石板上面，叫以色列人呢以后就遵守十诫。但是到了新约呢，新约的本质就是爱，上帝就是爱，所以呢，新的约不是我们很简单的说新约旧约，哎，其实这个约呢非常重要。新的约呢，就是神圣的啊，这位神圣的主呢，他通过自己的灵，圣灵临到我们的身上，住在我们里面。他现在这个律法呢，不是刻在石板上面，而是刻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造一个新的心呢，给我们造一个肉的心。神的律法就是刻在这个肉的心上面。那保罗呢，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就说，神的爱借着圣灵呢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结论呢，就是耶稣升天以后并没有抛弃他的门徒，却是在五旬节那天差遣圣灵降临，通过上帝啊圣灵以全新而特殊的方式临在门徒中间。五旬节呢，本来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日，犹太人到现在还是庆祝这个节日，这是上帝和他们订立盟约的日子。基督徒庆祝五旬节呢，是因为主基督在这一天派遣圣灵降临在十二门徒身上。这个圣灵呢，也就是上帝自己，就是爱。在五旬节呢，圣灵不单是降临在当年的门徒使徒身上，而是呢降临在所有的信徒，包括你和我的身上。这就是五旬节的最重要的意思。圣灵的降临为的是让我们更加把神的爱传出去，让神的教会不断的扩展，神的名让更多的人高举起来。好了，今天呢跟你分享五旬节的信息就到这，下回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亲爱的圣灵，来充满我，亲爱的圣灵，来充满充满，来充满，来充满我的心。亲爱的圣充满。 亲爱的圣灵，圣灵来充满我，亲爱的圣灵来充满，来充满，来充满我的心。
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户更新年。
献上今天给您拜年啦！
恭喜恭喜恭喜！
新年快乐！
新年好，新年好！
1月30日星期一到2月3日星期五。年初三到年初七，罗文辉老师分享以色列人的节庆，让我们一起
新年贺节庆，鸡年迎新机。